木木啊，你别画了，要开始了。
哎呀，马上，让我再涂个口红。走吧。
我怎么感觉我给你打工呢？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 Jump， 欢迎大家。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牧。
哎，特别开心啊！新年第一期啊，跟大家见面啊，就聊这么刺激的一个话题，对吧？
对，
我们这一期聊一聊吵架啊，也请到了两位特别能吵架的朋友啊，我们二的三次方啊，今天来了二次方啊，欢迎王俊霖，
耶！
哎，欢迎玄总，
哎哟！
大家好，我是那个王俊霖，是个喜剧演员。啊，之后我特别擅长吵架。
大家好，我是小璇，是二的三次方的主播
啊，我就知道。
然后我是出了名的情绪稳定，
嗯，
所以这个播客很需要我。嗯、
刚刚玄总说他是情绪稳定的一个人，对不对、
嗯、
啊？你们觉得你们属于好脾气还是坏脾气？
我应该是属于脾气不太好的。
嗯
不太好，有点谦虚了
啊，就非常不好、嗯。
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以前在老家经常在后备箱放一个棒球棍的这么一个，
对
选手。
然后过年期间吵了很多架，
嗯，
吵了很多架。
对，
你说就这一次过年吗？
对对 对, 对，
你就过年期间吵了很多架吗？
对，就是
但凡一个朋友在我办公室待满一天啊，你就光听那个声音，你就感觉他是大老板。所以你们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
是跟他们还是
就上一次吵架？
我上一次吵架是两天前吧，大概是
两天前。
跟谁？
跟女朋友。
跟女朋友
啊，对。然后因为啥？因为他觉得我，没有把心思花在他身上。
你
是做了
什么事儿呢？对啊，你是干了啥让他这么觉得？
我也没干啥，他就这么觉得。就是我可能觉得我都做到了，但他觉得我没做到。
他没做到的理由，他肯定会告诉你哪一点没做到。
对，
嗯，你女朋友什么星座？
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
哦，那知道、啊、为什么了？
那是真没放在心上呀。
啊、
我女朋友生日是七月份，她应该是什么星座？
狮子座
啊，狮子座，
可能是巨蟹座
啊，也可能是
巨
蟹
座，
对
啊，
因为具体需要在几号是吧？
哦，
啊、
如果说巨蟹座的话，那就是
所以女朋友生日是几号你也不知道？
没太记住。我准备在七月那几天。
你们交往了多久？
揣测不到一年吧。
就因为这个，找了多久？
三四个小时，
一个话题能吵三四个小时？
怎么可能情侣吵架只有一个话题啊？
啊，你们一般
多久没有谈恋爱了？
好，
嗯，
感觉
有点难受、
啊，你怪不得出去跟人吵架呢。
就是明明没有人，就是没有两个人跟你秀恩爱，但是他这样说完了之后，我就感觉像是被那个
你干他呀，你棒球棍呢？
没带啊。
但王俊霖就是擅长这一点、嗯、就三句话里面一定戳你肺管子，
真的是，
真的，他就是擅长。
对，
嗯
嗯，就这方面是特殊训练过。啊，
但哎，你觉得你喜欢女朋友吗？
喜欢呀、啊。
实话吗？
不是，你想听我得到什么回答？在一个公共放的播客里边，我说我可太烦他了，可能吗？对吧？但喜欢也是真喜欢
啊、哦。那为啥就他的生日你也不记着？
对啊。
他的星座你也不记着？
对啊。
他叫啥？
女朋友该跟你吵，
该呀、啊、
该。
所以玄总上次吵架是什么时候？
哦，跟王俊霖
啊、哦哦、也是跟他。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回想这一年只跟王俊霖吵
啊，
嗯，
就
说明他是个专一的人嘛。
好可怜，
对，好可怜，我挺可怜的，这么多人跟我吵架。哎，
所以上一次为什么吵架？
现在如果说出来，要在现场又要再吵一遍。
哎、我还挺想看看来、哎、
不是，
我最喜欢看别人吵。
不是，就是很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对某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嗯，
然后就试图说服对方，
那就叫吵架了。
哎呦呦，你先等会儿，你慢点，先慢点。
你今天嗑药了？
不是，那不是辩论吗？
但你这个语气
就、哦，
就
是在俊霖眼里面啊，那次是吵架吗？
哎，朋友们，就是我觉得怎么吵都行，就咱们是搭档，怎么吵都行。
嗯、
他那天吵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你记得吗？
我真不记，因为咱俩吵架太多了，而且中间我还跟别人吵架，你不可能让我每次都记得吧？
不是，他那天把所有的群全退了。
嗯，
然后就是
对，
是那次吵架，你记得了吧？
好像对，
就气得不行了都，然后就退了所有的群，然后就那个说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哎，你真的跟我很像哎，咱俩
啊，
就是当然我没有你那么过分。
你退一半的群是吧？
我只是回办公室把自己的东西全收拾干净了，
然后呢？
然后再搬回来，
营造一种我要离开的错觉。
吓唬谁呢？我都没发现呢。
对，我突然发现，你知道，到星期一的时候，星期五跟他吵完架，
跟谁？跟江鹏。
对，然后呢？然后早上吵的，中午偷偷的回去公司把就是自己的办公桌上面的东西全收干净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家里等，整个办公室没有一个人给我发消息，包括周一了，然后我也没上班，因为发烧了，老板也没问说哎你办公室怎么空了呀怎么的，也没问，没有人 care。
然后到周二的时候
也没有人 care， 只是问我怎么什么时候他妈的来上班。我当时我就是那种更气你知道吗？
那天我上一次吵架就是跟木木那天我们做一个活动哈，然后因为那个活动还没办不方便说，然后呢他需要去对接一些东西，然后我需要知道一些信息，有一个反馈信息是周三就给到了他，但是我到了周五还没有收到，然后你闭嘴，
我先解释一下。我以为那个客户发在了群里，结果他单独私发我的，但我确实是我的问题，然后我还一直
关键是如果是他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到了周五你不知道，然后你发现弄错了对吧，你道个歉，你说哎哥真不好意思，我这两天太忙了，我弄错了就算了对不对，他说哦那是我搞错了 sorry 我从来没有对他发过火，现在还在那拍桌子什么之类，我从来舍不得骂他一句，
哎呦，
我那天我骂到后来我说了啥来着，
嗷一嗓子，反正我也忘了是什么了，在电话那边嗷一嗓子，哎，他嗷完了，啪，挂断，
你挂断了
啊，他直接给我挂了，
你挂断了，
对，
他挂断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啊，没有人发现呢，
周五啊，收拾啊，周一啊就不见了呀。
等会儿，他你嗷完一嗓子，他挂断了之后，你干嘛了？
我不 care 啊，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啊，完了就挂断了，这个
不是。
就完了，就开始正常生活。
对，
那是你这不精神病吗？这不是，你总得骂他两句吧？理我这啥呀？
我就期待他打回来，没有，
没有啊！
我就期待他打回来骂我，就起码我还说啊，那是可能哥是我错了，没有，
我不会给人这样的机会。
他还期待你打过来道歉呢。
我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我就是
他俩就是属于相互等待对方的一个状态。
我完全不等我完全不等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吧，那个时候
我也是，
就因为一场活动
我也是，
就哎你犯了错你怎么那么理直气壮，
如果是我是木木的话，我听到那个我一定会打电话回来的，你刚刚熬是什么意思？
就是
哎，我本来以为这个事情不用解释了，我给你们两个傻逼解释一下。当时他说的嗷一嗓子是我说话大声的说了一句话，哎，不是我他妈跟个畜生似的嗷一嗓子，你有毛病吧你们两个。
突然想起迈克尔杰克逊了是吧？
我刚也想起了。
所以你喊的那句话是什么？
我当时喊的是我说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周三跟我说，大差。应该是这样一句，
就是非常大声，
就这么长一句话，在你这就是嗷一下就没了。
对，
你这个总结的能力还挺强的，是吧？
而且这逼崽子，你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样子？他离家出走两，现在我知道是离家出走两天，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啊。好不容易来公司了，我心想。哎呀， 小孩对吧，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上司处理这种关系，是不是啊，也把他当小宝一样，是吧、
哎、
我还主动跑过去，我说哟来了，他瞟了我一眼。
哎，没有
搭理我、
啊、没有啊，
没搭理我，还
我说了，我说不然呢。他问我来了不然呢，
就这样吧，平时看起来大大咧，他很 care 那种细枝末节。
不是细枝末节，就很简单、
嗯、
就是在平时咱们玩笑什么之类都无所谓、
哦、
但是工作的时候你的问题，你要是跟我吭哧白咧的，
不是、
不
其实是那个样。我那天为什么心情会不好啊，就是我那天是周五，我调休，然后呢就是我从早上8点钟客户就把我给吵醒了、
啊，
然后我一开始要劝他，因为他当时应该也是刚起床吧，对吧、
嗯、
他说啊，你为什么要这个呀，巴拉巴拉，你为什么不问他要钱啊，什么巴拉巴拉。我说你那个你先干嘛干嘛，你先那个先不要生气、啊、然后我一直在劝。我说我发了呀，他说你发在哪儿了，我说人家发了巴拉巴拉，你在群里，他说你给我找。然后我就开始找聊天记录，我发现人家私发给我的、
嗯、
是我的问题。我说啊，那我就是那个忘了呗。然后他那边着了、
啊、
因为我害怕我俩吵得非常，我就给他挂断了。
、哎、你知道被挂的人会更生气吗？
我就啪一下给他挂断了，然后我就开始躺那儿，我想睡觉。然后我脑海里就开始演小剧场，穿衣服上公司，拎着两个塑料袋那种编织袋，收拾东西。
干嘛要给他分尸啊？
收拾东西。
我你已经穷到拿编织袋收拾东西了，
就是搬家的那种编织袋嘛。
啊，
因为我公司，
你在公司他们有那么多东西啊，
非常多。
你真把公司当你家呢？
然后就开始收，收完了之后，
嗯，整个公司干净了很多，
没人发现。嗯，对。
我们刚刚聊那个工作上面嘛，对不对？然后你在笑啥？
没有，
还没走出来是吗？
你切得好硬啊。你哪怕熬一下呢。
但你比如说在感情里边，可能你吵架之后有些问题它解决不掉。
嗯，
对，
有道理。
那咋办呢？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吵架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哎，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你一个人在谈恋爱。
对，
这四个人就你一个人在谈恋爱。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比如说你就是要在睡前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他就觉得你睡前你应该抱着我，咱们聊聊情话
啊
啊，就类似于这些东西
啊，
咋办？
哎，为什么有这么具体的一个例子？哎，我敏锐吧，是不是啊？我挺敏锐的吧，哈、啊。
就是类似于这些
啊，所以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哎呀，分了吗？这不是。所以你们在恋爱的时候谈过最凶的一次架是什么样子的？
吵过最凶的一次架。
对，吵过最凶的一次架。
吵过最凶的一次架，没有特别凶的，就是太凶就直接分手了。
啊
啊，然后剩下的就是想办法去解决嘛。
嗯
啊，
哎，都因为什么吵？
所有事情
里面，
对，所有事情都能吵。
但近期他吵的这几次都是因为他的时间分配上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嗯，因为脱口秀演员嘛。
嗯，咋你135是跟他是吗？
时间分配上的问题。
不是，主要是可能是因为我每天晚上要工作嘛。你也知道咱们这种娱乐性的行业。
对，要上夜班。
对对对，上夜班之后他白天要工作，那所以见面的时间就会很少嘛。对，所以最近我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准备跟我女朋友做一个吵架流，
吵架流程、
就
是吧？
对，吵架流程就是工作流程那种感觉啊。任何人吵架都是啊。我觉得两个人吵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同一件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这中间缺少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对其想法的一个过程，
颗粒度呗。
对，哎，对其颗粒度的一个过程。
莫，你吵过最凶的一次是什么样子？
我之前跟初恋吵架，真的，
你刚他妈知道初恋了就。
对，因为我吵架是跟他培养出来的，洗碗、洗衣服也会吵，他会把，不一样的颜色混着洗，
嗯，
然后我一打开，我靠，黑的、白的、红的都有，
嗯，
然后我就非常生气，我说你干嘛要这样，巴拉巴？
他说我们不是彩虹吗？
哎，不得不说，真挺巧妙的。
但凡他说这样的我都不会跟他吵。
这 真挺巧妙，真挺巧妙啊。
就是在交往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因为年龄比较小，就是刚大学毕业，喜欢把分手挂嘴边
啊，
只要一吵架我说那分呗，一吵架那分呗啊，之前都是他哄
我。你这不是年龄小，你现在不也这样吗？
我没有
啊，收拾东西走，
对，
我让你们找不着我
啊。所以那个蛇皮袋子从大学用到现在是吧？怪不得是蛇皮袋子呢。
哎呀，哎，就我们刚刚聊那个工作对吧，或者说恋爱，你工作你吵了你大不了你离职不干了、
嗯、
对吧，你恋爱你吵了不大大不了分了，
嗯、
你们有没有跟家人吵过架？
我过年就是跟家里人吵。
你真是样样不落。
真的、就是、
哎，六边形战士跟谁都能吵。
真的就是我妈陪了我八天
啊、
嗯，我俩吵了六天
啊、
嗯，然后
那是、啊、来回两天吗？
对、啊、就是接他的那天跟送他走的那天没有吵。
说我开车呢，咱俩别吵架是吧？
不是，接他的时候就觉得啊，妈妈来了，抱抱。然后第二天，你凭什么这样？然后走的那天，啊，妈妈再见。然后就不会，
啊、
对，
你是你跟你妈吵架，还是你妈看不惯你？
其实是我跟我妈吵，但是。
啊，
我也觉得是我自己心里变态，我才会跟我妈吵
啊。
就是，但是我忍不住，你知道吗？
你会因为哪些话题跟你妈吵那么多架？
哪种变态？就是当你妈你俩吵完架之后，你妈以为你特别生气，完了回屋你开始乐是吧？我刚才吵的真好啊！是这种变态吗？
你知道，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
啊，
因为我是离婚家庭
啊，
然后我妈做了一个我这辈子可能短，可能现在我还没有办法释怀的，就是。他把我送走了，
他是没有能力去抚养你，
对，就是他当时嗯把我送走了。我当时其实我
是什么方式？是在河底拿个木盆把你放走、
哎？是
类似于
最后
那
个和尚捡着了。
是初六的时候吗？送穷神？
就是
咋这么损呢、啊？
是送去了哪儿呢？
送到了一个亲戚家，
啊，
就是直接拿着我所有的行李，然后、
啊。
是那个蛇皮袋子吗？
哎，我不是很理解哈、啊，就是什么样的亲戚愿意收留你？
我就是我姑姑
啊，你爸爸的
亲姑姑，
亲姑姑，
对对对对对。
俊霖呢？
当年我在我大姑家那个的那段时间呢，也是差不多这个经历啊、因为我爸呢一直在国、大家以为我开玩笑是吧？其实是真的啊。
嗯，
对，
他小时候也是被寄养在
对, 对, 对，但不是、
家里，
对，但不是因为他俩离婚啊，就是我爸一直在国外，
嗯、
然后那个我妈呢。想要出去有一片自己的事业、
啊、
就是属于有特别有事业心的两个父母、
啊、你那属于是留守，
嗯
啊，
哎，
留守儿童
对,、
啊、
对，
之后把我放到我大姑家
啊，
然后我现在有我去年啊前年跟我妈吵
架，等一下我们回对对对回到吵架，
对
啊，不是儿时的经历，
是
儿时的悲惨经历。
对，我跟我妈吵架的时候我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嗯、
啊，我说的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就没管过我，那你现在突然要来管我，你是管不到我的。
嗯，
我妈说对，
啊，结束了，很通情达理，是吧？挺好。
现在我跟我妈，只要我拒绝，她就说没问题
啊，
就是这样一个，
那挺好，
对，这样一个过程啊。
我觉得他妈挺好。
我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然后送到我大姑家，然后
你也真送了，
我
为什么都往大姑家送了？
女的活该给你们带孩子呗。
不是，
大姑太惨了，大姑
是因为就是爸爸的姐姐嘛，还是送男方的家里、
啊、对对对对，
爸爸的姐姐是大
姑
啊、对啊。
我印象里边哈，就是我应该没跟父母就是正面的吵过架，
就是背后骂他们。
啊，
你们就没有跟家长吵架逐渐通过时间通过磨练自己吵架的能力最后赢的那种情况吗？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我举个例子 啊，我
他要一千块钱他不给。
我爸的关系很差、
嗯、
因为从小他不在我身边，我俩见面
有没有可能就是不熟啊？
当然不熟
啊，
而且不熟的时候他还打我
啊。
就是他
那有点过分了。
对，他是非常中国的父亲的那种心态，他觉得我是他儿子、
啊、
他怎么打我怎么骂我都是没有问题的、
啊、
都是应该的、
啊、
那我是不接受这一点的、
嗯、
对，然后一开始我俩呢就是吵架是吵不过他，后来慢慢呢就能吵到哎，我俩一边吵架完了之后最后我俩都哭
啊，
我俩对着哭
啊雾开了已经。
对，雾开了。我靠，今年
啊，
我啥事儿没有，跟我爸哭了一个小时。我爸，
嚯，
我爸在我家，我给他聊哭了一个小时。
你这跟朱军没什么两样，你这
艺术人生了
啊！吓我一跳，
有个老梗
啊！对，就是我觉得，就通过自己对于吵架的这个能力的技术这个磨练，我就可以让我爸哭，我安然无恙。
对，
玄总应该没这么夸张过的经历，应该
没有。我不跟父母吵。就是我是很那个听父母话的人然后我记得之前一次跟我爸大吵是我去美国玩然后那个跟就是群里面组的那种陌生的朋友一块儿自驾。
你没带他？
不是我
说不能去，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不是啦，不是。然后我就出去玩嘛我就看到我的账户上少了50万然后
我操，
因为我
少50万，
因为我是从来没有
少了5000块钱，
不是不是，我是从来没有给我爸钱，因为我的卡就放他的，就你要花钱你就直接取了用。然后有一天开到一半，就是我们在那个美国的山路上是没有信号的，然后到了一个信号就会说什么转出20万，转出10万，就是我说完蛋了，我的钱怎么了，怎么回事？
盗刷了。
然后后来发现是转到那个股票账户。然后我就问，我就远程我就打了那个电话给我爸，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啊，今天股票跌了，我用你的钱抄个底哈。我说爸，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这个钱有用呢？然后那个他就说，哎呀，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这种口气？完全不认错，就是那种中国式的家长，就是，哎呀，你家女儿敢这样跟爸爸说话，就那种。然后那个我声音就很大，然后我的朋友就是那种也是群里面认识的群友就说，哎。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我说啊，没有没有，我跟我爸打个招呼这样子，然后就，爸，你怎么能这样？
亲友都说他爸耳背是吧？
是，
这么大声啊。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要出发了嘛，我就拿着那个手机越离越近，越离越近，就离那个车子越来越近。那因为之前那个车是用我的手机播放的蓝牙音乐，
然后就放出来了。
然后我就这边说没事儿没事儿，然后那个车一连到那个哇那个。我爸的声音就从那四个门里面冒出来，你敢这样跟你爸说话啊？爸爸养你容易吗？我好丢脸啊！那种路上认识的朋友，我前面还说不好，没有没有没事儿，我跟我爸报个平安。然后我很糗，反正就是最近一次大吵就是因为这个
50万，
就是今天唯一一个吵架还很快乐的。
不是，人家吵架是因为50万。我们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架吵到不严重到什么地步，没有人在乎吵架，所有人都说啊，50万还有50万。
哎呀，那次反正套得很惨，就是
50万最后还剩多少？
20吧。
他现在还是爸爸吗？
是
不是20是快呀还是？
你就这么盼着我破产是吗？
哎，那你们吵架的时候会放狠话吗？
哦，这边有一个，你在吵架时骂过最脏的能播出来的话是哪些？来
啊，我问你们，
你真的好幼稚啊！你在干嘛呀？你在补提纲？
不是，因为有一个问题是你在吵架时骂过最脏能播出来的话是哪些？
哦，这个问题我都打算不问的，你知道
为
什么吗？
么
骂过的最脏的，还能播出来的，那也太弱了吧！
没有，你说让姐姐，
但是我玩过脏的，
剪掉。
你玩过脏的？
不是
你
他
玩弹呢还是？
他是这样啊，就是也是前两天我带我妈，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俩去了那个。杭州的宋城千古情，他不是看演出吗？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一家人，一个女的，她一直在开手机，然后她那个屏幕非常的亮，我就非常的烦，然后我就说你把你手机调暗一点，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然后她说那个我就被调，怎么着？你出去啊，有本事！我说你为什么不出去啊？巴拉巴，我就吵起来了。她说她当时都站起来了，然后她说你巴拉巴拉巴，她那一直在骂。我做了一个，就是，他更生气了，他要打我。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在卡通片之外看过这个表情。
真的好上头啊！
他巨生气。
他说我这么严肃的跟你干，你跟我不伦不伦。
我把 玩过，这是最找过最脏的，干过最脏的一件事。
这个好厉害啊！
王
俊
霖，你说最脏的话是？
没有啊，我觉得都很，就是都没，我没有什么最脏的话呀。
啊，
就是我觉得脏话是
最 low 的
啊，
攻击不到任何人的。
对，
嗯，就像我这样，
就你骂的最生气的那个最能，
哎。这不应该你来告诉我们吗？王俊霖骂过最狠的话是什么？
他倒是没有骂过我。
对啊，我肯定了。
而且我
但是一样可以伤人。
我近期讲过最狠的话，就是我觉得我吵架中最狠的话是，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这就是我能说出最狠的话了。
你是跟你的员工说吗？
不，他是跟我说。他是跟我说啊。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最狠的话了，就是你真的让我很
失望。这个哈。也就你觉得狠，你觉得狠的原因是，我在他心中一定很重要。你要默默收拾完东西，嗯，我走给你看。
但说实话，确实，如果你下次跟木木一样，对不对？我会很生气。我会很生气。
哦，我记得去年在那个武汉，我跟他在路边吵了一次架。
对，
我到后面我很生气，我说王俊霖，你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你就跟我儿子一样，你知道吗？
嗯，
然后你知道王俊霖说了什么吗？你就跟我儿子一样
吗？
哎，
就解决了，非常简单，
我就笑出来了。
一个好骂，一个好哄，是吧？也行，也行。刚木木说有跟什么陌生的大姐吵架，对吧？你们有没有跟陌生人吵过架？
没有太陌生，肯定要发生一些交集，比如说他是什么出租车司机什么的那种。
那废话，你不能逮着一个人就开始骂呀，这不神经病吗？啊，
对呀，啊，就没什么。
就你跟出租车司机吵过架吗？
吵过呀，就是他要打我，
他要打你
啊？对，
为啥呀？
是他做错了吧？
是我们那次吗？
对对对，就是我们仨人出去巡演，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说啊，我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就停在了一个地方。我们看一眼那个手机地图，说不对，再往前走。
嗯，
啊，他就骂骂咧咧、不乐意的往前走。
嗯，
然后我说你说话客气一点。完了之后，那个小黑说，那个他们这个城市的出租车举报电话是多少？
嗯，
然后他就生气了，就下车就指着说：“你别让我们在这什么宁波看着你。”完了之后什么的，啊，
对
对，就没了
啊
啊。就这种吵架，我其实我这个人很平和的
啊。
就那天小黑坐在前座嘛，我俩坐在后座，然后小黑在那边就是看到他那个司机很凶，然后小黑就在那边说，我现在在查，就是他自己在查歪歪，自己用嘴巴播报，我现在在查，这个就是你们的举报电话是吧，然后亮给那个司机看，这个就是你们的举报电话是吧，我现在打。喂，现在有个司机啊，他对我们非常不礼貌。
啊，对对对，他在车上把电话都打完了。对对对对，
我在后面很害怕，我在想说你就不能下车打吗？就在车上就直接打，打完后那个司机就捏紧了那个方向盘，在那边手在那边，
然后开始嘟嘟嘟嘟。
你知道还有就是，我除了会这个招啊，然后我再教大家一招。
怎么都是从猫和老鼠里边学的是吧？
就是我现在吵架，我以前可能就是直接吵，
嗯，
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就是说我跟你吵，啊，行，你跟我吵是吧？好，来，你稍等一下啊，等我一分钟，好，来吵吧，吵吧，来来来来来，我这录，然后我这录着呢，对方就更生气了，
嗯，
然后他就要打你，我说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准备要买车了，来来来看啊，看车啊，我就这样。
你可千万不能碰到有钱人呐！
真的就是以恶制恶，我现在就是。
但是有钱人也不会打他，万一什么轻微伤什么，他要不签谅解书，就有钱人还得在警察所里面跟他道歉，
嗯，
要签那个谅解书才行，不然的话我就是又拿赔偿又让你坐牢。
所以玄总一般是怎么跟穷人去起冲突？
就见不到穷人，
不是不是不是，也会见，不是。
哦，今天见到怎么了？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会就是碰到一些陌生人就很不客气的那种，
嗯，
我会尽量不跟他起冲突，
啊，
就是我
知道
我能忍我一定忍。
玄总，啊，玄总每次肯定是专车起步，
对，
为什么？就是为了不跟快车司机起冲突。
哎，他有一个奇怪的体质，就是以前我不信哈，
嗯，
后来我跟他坐过两次快车我就信了，
啊，
就是他遇到专车以下的司机朋友们没有一个人是好人。
就是他老说专车司机之下的人都是素质差，我说是有没有可能你太那啥了，然后我一共就跟他坐过两次什么快车什么的、嗯、确实素质都很差。哎，我不知道他什么体质，你知道吗？
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以至于我后来真的自己也打了一阵专车。嗯，后来我有点撑不住了。我想想差就差吧，对吧？
我不说话不
就
行了吗？
对，我就坐了几回，又态度特别好，比专车司机还要好。
不是，因为我当时打快车就老遇到奇怪的司机、嗯、什么过红绿灯的时候从副驾驶拿一把吉他出来练吉他。我看傻了，我拍完以后发朋友圈，我说朋友们你们相信吗？他在那练吉他，他弹完了一首什么赵雷的那个什么歌。
我觉得你这样你做一个系列你会火，你就懂。
没有，他弹完了以后还回头看我一眼。这是你应该做的吗，师傅？然后我跟王俊霖也是打车，然后一上车就被那司机骂。
我跟出租车司机好像没有那个发生过什么矛盾、嗯、但是我跟快递发生过。
快
递啊，
我也会正在工作呢，然后接到一个电话，你是那个降那个3818是吧？我说对啊，你哪位啊？他说我快递啊，你那个东西到了啊，我给你放楼下了啊。我说你给我送上去啊。他说你不在家呀。我说我不在家，但是家在呀。什么毛病这是？就我们家也不是需要人在家他才能开门，你知道吗？不是开那个他能上去，他是可以上得去的、啊、
他说的是楼宇门。
哎，对对对对对。
哎，其实我不太喜欢跟快递吵架，因为我是害怕他破坏我东西、啊、对，尤其是这种的外卖员快递我不太敢。
哦，外卖员，
我害怕他。
外卖员有一次也是，
对，他毒害我。
我之前我之前住在那个7楼，嗯，然后呢没有电梯，外卖员他就那个送上来，嗯，送上来之后他说，哎呀，这就你家呀。
这就你家。
我这么费劲上了7楼，就看着这么一个一室一厅吗？啊，还是个开间儿啊！我看看这厕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啊？多少钱一个月？5000，这房子5000，吃饭吧你？啊，
是这样吗？
没这么暴躁啊，没这么暴躁。还
他说完桌面都湿了，这口水喷的呀。
他说这叫你家呀，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下次要不别点了吧，我都不稀得送。
哎，那你们有没有吵过非常奇葩的架？
什么叫奇葩的架？
就是说
你噜噜噜噜噜还奇葩吗？
就是经历奇葩的架，就是莫名就吵起来的。
这一般不就是恋爱当中会发生的架吗？
哦，我想起来，我之前跟邻居吵架啊、哦、就是我们那个楼上邻居装修，然后我起床气就特别大。然后、
哦、装修我也干过。
就各位朋友，我
是干过装修还是经常让人骂是吧？
我是开酒吧的，所以我是早上要睡觉，但是因为9点以后人就可以正常装修了，我就憋着一肚子气。然后它上面钻的那个水管漏水，我下面就是跟小瀑布一样，我就
往你嘴里漏。
我终于有理由，因为之前我
怎么还有人灌我酒呢？
滚！
我喝不动了，这塔克拉味儿不正啊！这个
滚！我当时我就一直想上去骂人，但是我又觉得我是个有素质人，人家九点之后装修，你又没有理由骂他。嗯，终于把水管钻破了。我今天不上去把你骂穿了，真的把我这一个月的气我要撒出来、我就冲上去，然后我就说你们怎么回事啊，什么什么什么，就骂了一通，然后下来我说把你们业主叫过来，然后把物业叫过来，然后狂骂骂完又下来，我跟我爸说，哼，我上去好好把他骂了一顿，可爽了。我爸说啊，我们漏热水器漏了。是我们自己热水器坏了，
跟他们没关系，
一点关系没有。
但你爽不爽吗？
还挺爽的。但是后来我就不敢见那个邻居，就是他坐电梯往下的时候，然后进那个看到我，我就
然后他有没有悄悄地跑到你的耳边热水器？
就完全不好意思，他还找那个专修工人过来排查线，他说不应该啊，这边没有水管过。我说就是你们，我们下面漏得跟瀑布一样。他们工人还下来看，哎呦，我确实漏得跟瀑布一样。然后又上去找，然后又上去找， 但是我没有水管虫在手啊，就是
我之前就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有人装修啊。你说周一到周五你装修也就算了，你周末他妈还装修，
不能吧？不能，
周末不行，
应该是不能的，我记得
对，不行。
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一家，你知道吗？我一层一层的去听，我是不是这家？是不是这家？这家有声儿？哦，不是，不是这家，这家有人，不是这家哈、啊。往上走，
好变态啊！
我到了十五楼才找着啊，找着之后呢，我就
家住几层呀？
我住十一楼。
会那个、
啊、这么
那个、
巧不巧 啊？我就开门，他们我说你们周一到周五也就算了。妈，周末还在那干，我说那个你们那个领导电话拿过来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啊领导不在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我说那我打物业电话啊，物业不上班，我说那没办法了，我报警了啊，然后我说那个他们周六装修啊，他们，然后那警察说先生上海是周六是可以装修的，
真的吗？没有吧？
是可以装修的，但是有一点，他不可以有噪音。
啊，
他们有噪音了
啊！
我后来我说啊，这么可以装修？你确定吗？周末真能装修吗？真的可以的，你可以查一下那个条例，周末是可以装修的。
对，我记着。
然后我当时心虚了，我说啊，周末可以装修吗？我一看哦，是可以，但是有噪音。然后我又打回去，我说哎，你好，我是刚刚那一位，虽然他们周末可以装修，但是他们有噪音啊，你得过来一下啊。他们就过来，过来之后呢？就跑过来之后问他说你这个不能有噪音了啊，行，你们继续吧。
超过最怂的价了，这是
真的。
我你知道这一句话的威力大到什么程度？我没有办法再吵架了，再吵就显得我好像有点不合法了
啊。那他们后来还有噪音吗？
没了，
肯定没了。
然后你知道他们有多贱？他时不时的咚一下，我说你妈没了，然后就滋，就感觉他故意恶心我，你知道吧？你都没有办法录证据，你知道吧？他滋一下就没了，就哎，这个威力就相当于他刚刚那个，一模一样。你太生气了，你又没有办法，给我难受的，我的天！
啊、我们楼上邻居也是这样的啊。我一直在怀疑他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是从九点就可以开始装修了嘛。
对。
然后他会从九点开始咚咚转转转到十点左右，
嗯，
就停了。
哎。
然后第二天继续从九点、啊，我说为什么能装修一整天，你非得在九点到十点非得要先干这个最吵的这个活、
嗯、
而且他能连续一个月不停的装修，
嗯，
我就怀疑，我说他们家是不是在。按揭装修，
啥意思？
就是他家没有钱，一下全装完，他每个月就是挣点钱装一点，挣点钱装一点啊。因为我没有见过维持过这么久的装修啊，而且没事儿没，而且也不说天天都有，就有的时候可能隔三差五梆梆敲一阵就没了。我甚至有一度在怀疑啊，我说他们是不是在分尸啊？你知道吗？就是钻，
然后你去问了吗？
没有啊，因为我
他把他给分了。
对对啊，对，但是因为我是租户，人家是业主，我就没有那个地位去跟人家说那么多啊。但是确实那种一点办法都没。
你说你像这种的话，就比方说跟陌生人吵架，可能就是说你吵完了，然后就是自己爽了也好，或者是报警了也好。但是呢，你像跟情侣啊，跟家里人吵完了，总归有一个人要去哄。你们怎么去哄？尤其是你怎么去哄？
谁说谁呢？
你啊 啊！你吵完了，他哄你吗？
也不是啊。
哎，那我们上次吵完，我们是怎么恢复到之前的呀？你是怎么哄的呀？
他不回来了吗？就够牛逼的了，还想咋的呀？把蛇皮袋子送你，
是不是也没哄？就你俩后来和好，肯定也是就做平时一样的事儿就是了。
是我哄的他，
你哄我啥了？
啊，你哄他啥了？
我先开口说话的。
哎
呀，哎，
关键是我不是过错方。
哎，不是，
对不对？
是我先开的口。
你开的啥口？
你开啥口？
你开的啥口？你说。
就那天老板过生日
啊，
在他家，
嗯，
那是我们吵完架的第三天还是第几天？
你不跟我说话咋办啊？你不跟我说话你来不了啊。
对呀、啊，我去了呀。
哦，你知道谁让你去的吗？
你呀、啊，
是我让你去的。
哎。
哎
哎
哎，不是一个老板让员工来上班这么牛逼干啥呀？
我让他来家吃饭
啊。
对，你俩当时是怎么和好的？
我们第二天就当没事发生。
对，基本就是当没事
发生。就该聊断。
对，
就你们的友谊全仰赖你的情商是吧？
对对。就是我稳定。
是他情绪稳定啊。
就是、
但有什么？
但说实话，他的情绪稳定跟我理解的情绪稳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理解的情绪稳定
是没有情绪。
对，就是泰山崩于面前而不变色
啊。
他是那种你能看出他生气的，但是他说我没有。
哇！
我跟小黑那次就是在那个有一次我们仨跑去杭州试段子
啊，
我跟小黑都发现他生气了，然后他说我没有。之后他就说我为了。让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就是我，
所以我一直说我没有。
我如果单当场发脾气撂挑子走人、嗯、就是我们的演出就会开天窗、
嗯、
我就忍，就我那下很生气，我就说没事儿，你们继续你们聊、
嗯、
然后我就坐这儿我不说话。
对
啊，
之后那个他就觉得这样他就不耽误工作了、
嗯、
但后面的一个小时都是我跟小黑问他你为啥生气呀、啊你咋的了、啊、
哎，
就在我看来他还是耽误工作。
你这样凭啥说我脾气不好啊？
啊，
不是，人家脾
气
挺
好
啊，人家没表现出来呀、
啊、对啊，我就是、啊、
他不是说
他表现出来我怎么看出来的？
对呀、啊，
我就是不积极参与讨论了，就他们觉得这个段子好不好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不参与讨论了。
对啊，就明确感觉对方生气了，完了说我没有，完了怎么地的，完了之后就是在我觉得这不是情绪稳定，这是
我的意思是说
冷暴力。
其实我这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别人吵架了、
啊、
然后就是你还是想跟他之后有一些来往或什么的、
啊、
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比方说送个礼啊，还是说说两句软话啊？
不会，他就会假装没事发生。
对，因为每次我都觉得是我对
啊，
对啊，我都对了，我再主动跟你说话，那我这人，
然后每次我也觉得我对，但是我让你
啊，
就我来跟你说就好了、
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俩的友谊都靠觉得自己对来维持。
哎、啊、哇，你们俩真的好互补啊。
啊，
就我的
他马上不自信了啊一下，
就是工作关系好互补啊。
啊，
就是这种，就是你像
就是这样的人必须得有这样的人来受着，不然
不，要不然的话你们两个就是但凡你说他情绪不稳定的话，他真的跑了或什么的、
嗯、
你就可能会失去一个很好的搭档。
哦、
但是呢，就是因为你，然后你这样可以把它牢牢的抓住。对，嗯，就像江鹏跟我一样，他牢牢的抓住我。
哎呀，
哎，咱们实心唠一下，鹏哥听我说完，咱们实心唠一下，如果江鹏不给你发工资，还能抓住吗？
他本来也不给我发工资呀。
抓不住一点。
那就给你降一点吧。
你不
既然不给你发，那就给你降吧。
你不给他发工资吗？
好不好？
江鹏脾气真的很不稳定，他情绪不稳定、
嗯、我怎么
不
稳定？
他就很炸。我跟
你会问出这句话就不稳定
了。我跟江鹏打王者荣耀的，然后我跟他打游戏从第一分钟开始，你们上呀，你们怎么不上呀，你们这群傻逼的，什么就骂的呀。然后而且他不是那种就嘴巴上骂，他是要发那个就是王者荣耀里面有语音转文字，就他不是打字，他就语音转文字说你们这是傻，你们要过去反野呀，你们这个他也不推，你们这个王八蛋的是吧，就骂。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他那个转文字一旦发现你有关键字是脏话什么的，他就不会发出去，他只会显示在你自己屏幕里面，你感觉你骂成功了，但是你推不出去，所以全世界唯一能听到他那群脏话的只有我。对，然后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在骂我呀。骂的可凶了，都知道你自己发不出去你还骂，你不是在骂我吗？
知道就好。
就他暴脾气，就见谁都骂，就我见到他就经常他发火。
不是游戏里边去喷怎么就是暴脾气？
哎，你看
正常吗？对不对、
他演骂演员
这很正常的，
骂演员。
对
啊，
但你工作没做好为什么不骂你啊？
我也骂女朋友。
我见到李牧的第一次是我们在那个楼下做开放麦的时候，我们去练了一段漫才，然后当时李牧做主持人，然后出来的时候李牧非常诚恳，因为 Jump 是老板嘛，就老板我刚刚的主持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
他就说以后别主持了。
对，张鹏就说我建议你以后不要主持了。
这不挺诚恳的吗？
啊，
对啊。
你们是没见过他主持啊，不然你们也会这么觉得的。他 以前是演员，在照片墙上，但为什么你们看不见他演出？对吧？有道理的，有原因的。
那时候倒吸口凉气，哇，你对演员讲话这么直接呀？就是
这样为他们好呀。哦、
嗯，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点，就觉得就是我不要跟人吵架，因为我一旦生气了，就代表我没有能力解决面前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有个瘪三在那儿，就是剩，就是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什么刷手玩游戏放什么东西之类的，他影响到我了，我会觉得说我就好好跟他说，让他把手机收起来，这事儿就能解决。
如果他不收，
那我就会生气，因为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件事儿。
然后有有有有
哎，对呀、哦，万一你再遇到一个，你俩在那。
不可能，
然后他就会把手机打开来，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来，你继续。
不可能，
俩招
呢，对方不可能。
哎，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啊？就是吵完架之后，得复盘一下。哎呀，哎呀，就是我刚刚妈的，我刚刚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我操！
对，我每次跟他吵完架，我都复盘，这才能精进，你知道吧？对，
你都复盘什么？你说
一定要复盘，就是在想他当时逻辑漏洞是什么，我因为什么事转过去了，没有给他想过来掰过来，之后如果下次我再跟他因为这个事吵架，我就可以通过这个逻辑来去打他什么的。而且我会有一种什么，就是我会在脑子里去上演那种没有吵过的架。对，就是我今天比如说不是比如是真实的发生过几次，就是我觉得我接下来说这个话，陈小璇一定会生气，他会这么说，我就这么回，他再这么说，我再这么回，我想了，我操，完美了，今天这架必赢。然后我今天来了，我大大方方的，我跟陈小璇说巴拉巴拉巴拉，陈小璇说好的。我就觉得啊，原来人类的精神内耗就是这么产生的，你知道吧？就会这样啊。对，
木木呢？
我其实是这个样，如果说我真的是在乎一个人，或者是我在乎一个事情，我才会跟你吵。嗯，我真生气或什么的话，我是其实就是我就是不联系、嗯，就是我不会给你发一个字儿。嗯，对，哦，对对，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是真的，就是拉黑、删除。
真正的离开就是这种悄无声息的。
对，就是你可能在那边你还在输出呢，我这边已经。对方不是你好友了，嗯，对啊，但我和你吵，
反正你倒是挺会激怒别人的，我就发现，你的所有行为都是激怒别人。
就是、
他那边嗷一声，你崩掉了；他那边你怎么？哎呀，这边正输出呢，删除、啊，气死你们！我靠，你这三连下来啊，谁不跳楼啊？我的妈！
太猛了！
哎、你们复盘之后哈。你们会不会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一旦跟你吵架的对象哭了，
我会先让他哭啊。
比如说你当时非常上头，非常生气，但是他哭了，
然后我就等着啊，等他哭完、
啊，你会暂停，对不对？
对，因为哭的时候、啊、就是话也说不明白嘛，嗯啊，因为哭，你就是你又说不明白，完了之后，当时哭的，而且我发现就是人哭的时候，哭得特别严重，会大鼻涕，对吧？嗯、我试过，我哭着跟人吵架。吵不了，因为他没法呼吸，你知道吧？就会，而且就大脑就会缺氧，然后就无法运转啊。所以就是他哭的话，我也知道他会这样，所以我就等他哭完啊。
但他如果哭着跟你吵呢，
那就让他先说啊，之后等他哭完哭好了之后再说一遍啊啊。因为听不懂，
不是他会说，你说呀，你说呀，那怎么办？
你哭啊，你哭啊，接着哭啊，啊！
你比他气人，我觉得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就是你真的，你越吵他越哭，你冷静下来让他哭，他反而一会儿就好了。嗯，不信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对，真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所以聊了这么多哈。你们觉得吵架这个事情对各自的人际关系或者情感联系上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你们觉得
分人吧，
当然是弊大于利了。
也不一定啊，真的不一定、
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是只要分了阵营就不分对错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是 Jump 党的，就是分了阵营的话，就是我会觉得我要捍卫我这个阵营的利益，所以我就会 他讲的什么都是对的，哪怕他讲的错的我也得捍卫他，然后你讲什么都是错的，哪怕你讲的是对的我要骂你，所以就尽量不要吵架，因为吵架很容易把自己顶到一个你不得不站的位置上面去，那就会很阻碍自己的人生的坦途。
嗯，感觉王哥好像持反对意见是吧？
嗯，
你们接着说，我再吸收一下。
好，木木呢？你觉得利大于弊，对不对？为什么？
分人，我说了分人。嗯，对，你像可能就是，其实我吃过几次吵架的亏，嗯、然后吃，其实我吃了很多，但就是我每次都不长记性。
嗯，
但是呢，比方说有的可能跟客户吵完了，确实我会丢失几个单子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
是你丢失几个单子吧？
老板，你还不知道这
个
事儿吧？
单子，嗯，对，
我是觉得弊大于利
啊、
嗯，因为我觉得吵架它唯一的一点积极因素就在于说它可以让人把情绪发泄出来，嗯、然后呢可以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吧，
嗯，
但这两点我完全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去解决掉，
嗯，
没有必要去吵架，
嗯，
而且你在吵架，你吵着吵着你情绪上来了，可能有时候你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一句伤人的话啪一下就丢出去。怎么样，你梳理完了吗？
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抬杠型人格
啊，
对，所以就是别人说什么的话我一定会站在反对面说，
嗯
嗯，
这就是我跟大家吵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好，
啊，
你先说说利大于弊的地方。
利大于弊的地方是这样的哈，就是比如就比他刚才说站队这件事来说哈，
嗯，
就是我站在你这边的原因可能有各种关系哈，到后来就是已经都错了我还要掰，
嗯，
就是我觉得人确实是需要各个不同的视角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吵架是一个打开思路的方式，就是很多时候吵架这个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你在任何关系里边你们一定会有矛盾，一定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嗯，
那吵架就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事情，
嗯
啊，那就怎么看能把这个架吵完之后它是值的。
那这样吧，那玄总不是一直说那个也没哄也没怎么样吗，
嗯，
对吧，那你有没有反思过上一回吵架，我们拿这个当安定好了，上一回吵架之后，
嗯，
你觉得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价值就在我刚才说的要对齐颗粒度上
啊。
当时很简单，后来我们俩这个架复盘过三次还是两次，
嗯，
最后我们发现就是因为我们的颗粒度没有对齐，
嗯，
他以为是那样我以为是那样。
其实大家可以去听二的三次方最新一期的播客，
哎，
那里面因为我们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叫热辣滚烫，嗯，然后小黑打的四分，嗯，然后我们有一位打了九分，有一位打了七分，
是
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大概聊了四五个小时录那个播客，嗯，就是谁都不无法说服对方，
嗯，
就是会
我想知道这个播客谁剪，
我
他
四五个小时的素材，
然后我们就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就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吵架这个事情有两点，
嗯，
第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
嗯，
吵架这个事情是把你的情绪顶到那儿了，你可以说出自己的需求，它会让你大胆的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但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不要去认定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想法，
嗯，
就是每个人站在每个角度就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就认可说世界上有不同的人，
嗯，
不同的事情存在就好了。
你话说的是很漂亮，但玄总就是那个打九分的啊，他不服小黑不服到什么地步，他今天跑到我办公室，他说这样吧，你没看过热辣滚烫吧，今天晚上我请你你看一遍，你不带任何角度你看一遍。
哎，我现在抽一个听众朋友们，今天待会我们抽那个幸运听众，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时间跟我们两个一起看电影。
哇，哦，
看热辣滚烫，
看热辣滚烫，
哦，对，嗯，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这个看电影的时间啊
也快到了，
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儿了啊，我是觉得不管跟谁吧，有一个朋友之间吧没必要吵，对吧，都看看电影，多聚在一块热闹热闹聊聊，是吧，啊，聊不了就掰呗，还能咋的，好不好？好，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拜拜，
辛苦各位了，
辛苦大家。感谢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三言两语小助手首字母缩写啊，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吹吹水。好，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还有 B 站观看啊，如果哎这些东西你还不满足啊，想来线下啊，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啊，脱口秀新喜剧都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四笑喜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